好，那我们刚提到了这个第八愿，就标题根八转理成人愿哦，就是对这个如果是女众的话，看到自己这种生活上种种不便啊，所以就发愿想要改变这样的现况啊，所以要女转男生嘛。那在74页倒数的第三行，这边就提到，在经典上有两种情况，女转男生的这种情况哦。好，那我们先看一下注脚115，刮胡一哦，这个我们常看过听过的啊，就龙女成佛的这种事情啊。不过这边虽然是龙女成佛了啊，那我们前面啊就是有三节号，就前面内容我们并没有全部。把它引出来哦，对，但是这边所要提示到，或者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的，龙女成佛，它是，好，你看在刮胡一哦，当时的与众，哦，就与会大众呢，皆见龙女忽然之间变成男子，而且是具足的菩萨行，哦，就往这个南方的无垢世界成正等觉，所以这边就提示所谓的龙女成佛，但她还是先转男身呢，哦。并不是用这个女众身份成佛，我们之前有提过，好，在经上好像目前没有用女众这个身份成佛的啦。那除了这成佛之外，辟支佛，我们说，声闻独觉嘛，这个在佛事的时候，大概有两类的弟子，我有一种是独觉根性的，像大迦叶尊者。这辟支佛或者是独觉，他所解脱的烦恼，就断的烦恼，跟所成就的功德，几乎是跟所谓的阿罗汉相近。阿罗汉有女众成就没有问题，但是辟支佛就是这个所谓的独觉，他到底有没有啊？这个好像是比较少看到的哈，就女众没有直接成佛的，就像这边就是转男生嘛哈。好，接着再看下来哈，在刮胡三，佛说转女生经，这边就有提到几种了哦。第一行哦，有佛欲利益成就是众部，好，所以就告诉这个无垢光女啊，若女人成就一法，得女身速成男子啊。第二个就是什么？身心求于菩提。那如果是二法，好像，所以你就知道它实际上有十种啊，从一法到成就十法了。那如果是二法的话，就是除慢心离七广。好，那我们没有全部把它列出来哦。好，第一个是第下面就是成就十法。好，这个就可能跟导师说的善根极深，厌离心切，精进修行啊，转女成人。接着刮胡四，像在《大宝积经》《大圣方便会》就38这一个哦，这个就是命中后嘛，哦，这边像在第二行，于此命中得转女生当成男子，哦，所以那于未来世呢，99劫供养百千无量阿僧祇诸佛，去除一切佛法，最终成佛。哦，所以这他还是在命中了哦，这可能跟导师上面本文上面的第二个，就是如法修行，称念圣号，礼拜供养，来生定可转，转就是转女生，然后转成男子啊。好，另外的我们刚刚有提到了哦，这种所谓的厌离女生或转女生、转女成男这种思想啊。它应该是社会上一个现象，所以反映在《大圣经》哦。对，导师在他的著作，好像《初期大圣佛教之起源》开展，这边就有提到啊。像他有一些内容啦，如果我们针对净土法门的发展思想，哈，它有一些内容，像我们之前有提到这个阿处佛国哦，它是跟这个央觉摩罗有一些关系啦。阿处佛国是。如果女众就没有这些所谓的越世生产的这个困难哦。好，那这边提到的是弥陀净土，所以在弥陀净土呢，好，这边像刮胡五这边提到啊，在阿弥陀的净土呢，它是女众往生就化成男子啊，那这个思想跟下品般若啊 恒伽天女受记成佛，经转女生得男子生阿处。看一下注脚栏73页，处佛图是一样。所以导师就有一些结语，小结，社会上重男轻女，所以在佛教上呢，女性厌恶女生的情绪很深，转女就有所谓的转女成男的信仰，那就形成所谓的超越男女共住的净土，而演变成纯男无女的净土。我们说嘛，这个像阿处佛世界的女众呢，她是没有种种一般女众的痛苦，像有月事啊、生产的这些痛苦，这个我们前面有提过了。在讲那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个应该是60页注脚栏的注脚102的瓜福山啊，阿处菩萨发愿跟阳具摩罗的关系，这边前后就有提到了阿处佛世界实际上是虽有女众的话就是没有这个女众种种的不便痛苦，这边我没有引出来，但是在这个一样前后文是有看到啊。那这边的弥陀净土的话就完全没有女众了，所以它呢实际上就是有它的发展啊，或者要提出这个。那接着我们再看回来75页啊。好，接着一样是注脚115的瓜福六，唐无杰所翻译的观世音菩萨受记经里面就有提到，如果听闻过去金光狮子游戏如来善助功德宝王如来的名号的话，皆转女身，而且又除去了41劫生死之罪。接着导师又有一些将上面所引的内容有一些结语，就是有一些小结了。好，上面所引的经文提到却被超越，还有超越或者是说灭生死罪业，这样意义是相近的，这些都是由于听闻佛的名号，所以这只是其中一个条件。第二是信心清净，那我们说信心要清净，就是你要对这个所相信的内容有个深刻的理解。佛教讲的信心叫信可，就是如果借导师去说明的，佛教讲的信心是要圣洁为因，要借由深刻理解你才有办法升起清净的心情，那清净的信心之后才有所谓付诸行动的乐欲，圣洁为因，乐欲为果，所以你才会付诸行动。就像我们立志要跟佛学习发所谓的菩提愿一样，所以要听闻佛名号，信心清净，受持名号，读就阅读或者是朗读，诵是背诵，因而发菩提心。所以导师就是要让大家注意，并不是只是听闻佛号了。之前有人说嘛，如果只是听闻或是念佛就可以往生西方极乐，那这个念佛机有没有办法往生，就 有法师这么提了所以就值得我们思考。所以并不是所谓的你只要念或者只要听就好了，所以导师就是将这个没有提到，这经文可能没有说明清楚的，还是把它说明清楚。所以因为你这样子发什么菩提心嘛，菩提心是大乘法的核心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根深蒂固，一定要去记得。所谓的发菩提心就是不是为了自己解脱，是希望帮助一切众生解脱。如果我们的心念只想自己赶快解脱，自己赶快往生这个离这个苦难的娑婆世界，投身在这个清净安乐的世界佛净土的话，只是为了自己，那基本上我们所修我们的心念都跟菩萨跟大乘法是不相应的。好，接着恒德值佛就常常可以遇到佛啦，所以亲闻佛法，佛的教导修行因为这样子的种种原因才有办法不受生死业障所阻碍，最终可以决定不退转于无上菩提。这个就是我们要稍微注意到的，并不是听闻佛号而已。好，那上面这边看上面的75页， 七十五页是第九，回邪归正愿。那回邪归正啊，实际上这个愿，我们先看经文啊，第九大愿，愿我来世得菩提时，令诸有情出魔眷网，解脱一切外道缠缚，若堕种种恶见愁林，皆当隐摄至于正见，见令修习诸菩萨行，速证无上正等菩提。那这个实际上跟前面的第四大愿啊，请大家翻一下的66页，解释应该是在68啦。66页这边呢，导师说嘛，安道就是行邪道者嘛，悉令安住所谓的菩提道，这跟这边是有关系的啊，就跟这是前面的第四愿嘛。那我们有说嘛，第四愿前面四愿是比较是属于娱乐，后面的五到十二是属于八苦，就是因为这边可能已经所谓的已经在这个外道或是种种的恶见愁林当中，这边就要把它引导救度出来的。所以这边虽然跟前面的第四大愿安利大道愿有些相关嘛，因为在68页导师的结语上面就有提到这个愿呢，68页第五行，第四大愿包括了什么？回邪向正嘛，就跟我们这边一样，回小向大。这边是实际上要拔苦的了，就75页第九愿这边。好，那我们看导师的解释啊，75页就经文下面啊，众生不知佛法啊，沉沦啊于邪道中啊，所以只要听到药师如海如来的圣号，便可以脱离邪道，走上正途啊。没有佛法的地方啊，受到这个邪见啊的熏染是非常的深厚。那一般说没有佛法的地方，就是在经典上和佛教的语词上用所谓的边地啦。边地并不是说它没有文明或是什么经济落后，而是说这个地方啊没有盛行佛法。所以经典上说的中国，也不是现在说的这个China 的 Main China， 就是大陆这个地方，就是盛行佛法的区域，就是叫中国。所以看经典有时候也要了解它的时空背景，所以中国可能有很多地方，如果佛教讲的中国就是佛教盛行，佛法盛行，有人在流通修行佛法这个区域，所以可能有很多地方，我们现在说佛法法流什么五大洲之类的，这个都代表佛法盛行的地方有很多，那边地就是没有佛法的地方。好，那接着我们看，在没有佛法的地方，如果我们可以听闻佛的圣号，就有办法可以离邪，或者摆脱这种邪道，归于正途。所以这边就提到，唯愿这个药师如来的圣号可以遍化全世界，就遍布全世界，使这个堕落于这个邪道的众生有可能弃邪向上或向圣。好，接着看他的愿的解释啊，在标题心三这边哦。那药师如来在发菩提心或行菩萨道的时候，就因地啊，那所发的愿哦，就希望他将来成就圆满大菩提的时候，要令一切众生都可以出离恶魔的眷网，还有解脱一切外道的缠缚，就系缚或束缚。那眷跟网或者网跟眷是差不多了，那捕鱼的在一般的语言上叫网了，那捕鸟兽的叫眷，这个眷也是古字，那实际上就是没有这个密字旁，就现代的中文的话就是没有旁边那个密部，一样是念眷，这是异体字。好，迷信这个魔万邪说，就像这个鱼或者鸟兽被这个网子抓住一样，不容易解脱出来。好，接下来就是解释这个外道跟魔实际上还是可以进一步分别。佛教以外的宗教可以叫做外道或者是外教了， 那但是外道外教也不是说他们一定是为非作恶，只是说他们主张跟佛法不一样，或者是他们的主张是比较不正确的啦，不正当的。那魔本身的意思是杀者，杀者是什么？在注脚就提到了，就是会违反我们的生命或者是我们的慧命，所以叫杀者。所以魔的本身叫杀者，所以它不见得是一个一个比较是不见得是一个某一宗某一教啦，它可能是一种主张一种学说。那这样的主张或学说可以让人家不相信因果法则，或者是抹煞了社会道德的价值，否定了佛法的真理，这些都可以说是魔。或者使人呢舍弃了高尚，向于凡庸就平凡，这好像也没什么问题啊。他主要是因为他为了目不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啊。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舍弃高尚，就是做事没有底线，感觉上是朝向平庸，但是呢他是做事没有底线，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或者呢他不重视这个身心的修养，反而是要用物欲来满足，这样子有可能会害人，危害整个社会，所以这些都是魔。那在注脚的116，像瓜福二在摩诃经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里面有一品叫摩示品，这也是我们修菩萨道应该要去理解的，就是有怎样的影响会是妨碍我们朝佛道前进。这边有几个像他就会经，这是就在这般若经上面所描述的，他可能会画个境界让你看到，诶，过去发菩提心的这些人到底在哪里，他们就在地狱受苦。那这时候你会不会改变你的初心呢？改变你的初衷呢？这个就是模式嘛。那或者是说叫你说，诶，不用那么努力修行啊，反正这个还有大好的时光啊，现在应该要把握跟家里团聚的时光啊，这样这个就要注意了所以有时候呢这个虽然是同样是佛教团体有很多的情况尤其现在这种知识泛滥吧，或者我们这种讯息传播很快，有些我们以为是佛教或是佛法内容，但是它实际上不见得了。好像我们翻到76页齁，注脚栏的瓜福六嘛齁，这就大智度论68齁。我们先看注脚瓜福六齁，这是注脚16瓜福六，大智度论卷68最后一行，魔情眼人夺命者齁，就这边就导师前面说嘛，魔是杀者齁。那什么叫人夺命者齁，就讲虽使魔实际可以让人家失命失去性命，但是其他的也可以做夺命的因缘，另外呢也会夺智慧命，所以叫杀者就魔了。这个就是导师在前面75页提到的魔的意义，就是杀者这里。好，那在上面呢这边又可以分作四种，烦恼魔、五众魔、死魔还有天子魔。那烦恼魔就是我们有很多种烦恼嘛，不管你用传统声闻不拜佛教的108种烦恼，那108种就是包含的见所断烦恼有十个了，那在依着十个又把它细分成98种，那修所断的烦恼有十个，也是有十个，但是见所断的烦恼是比较粗重的，那修所断的是比较微细的。好，合起来180，或者是大圣又进一步的分别这么多的84000种，所以有84000法门就在对峙这个84000烦恼。那五众魔就五蕴就依着过去的烦恼还有造业的因缘和合，那得到这一期生命的五众身。好，这边就分所谓的色受想行识的。好，那接着是只要是因为有这个五蕴身我们 所造所行就有一些拘碍，甚至也会因为这样子产生烦恼。好，死魔呢，就是断我们这一期生命的相续。我们这期生命，我们说死是什么？受卵识离开这个无蕴身的当下，就是没有的温度，没有的寿命，没有的识，我们这期生命就结束了。所以死魔就是让我们好像我们这一期生命从发心修学努力不懈，好像有点成就了，但是这期生命结束了，那我们又是凡夫啊，又不确定我们这个所修的功德会带领我们去哪里。我们可能是因为所修的善行投身为天去享福了，或者身为人更有福报了，可能忘记要修行了。这就中断了我们的修行嘛。所以死魔也是一种中断我们修行。所以这边有提到嘛，夺智慧命这个也是一样。那唯有比较具象就是天子魔了，就是所谓的六欲天，他化自在天，其他的都不是具象的，其他的都是我们跟我们内在，跟我们这个我们个人有关系的。那外在的就是所谓的天子魔。所以呢，千万不要认为好像担心呢修行精进太精进会着魔道啊，实际上也不用太担心了啊。我们要努力修学，撼动这个魔来干扰我们也不太容易啊，说实在啊。所以总的来说，不要用任何理由来妨碍我们努力或是精进修行啊。好，接着我们看回本文啊。好，这边就解释这个魔，在七十五夜节是魔跟外道不一样。接着看为七十六夜上面，假设有众生，第一行七十六夜的第一行，假设有众生落入于魔的圈网中，被魔抓住了，那如来就用方便使他出魔掌，回到佛法的怀抱，受到佛的慈光加倍。或者呢，有些众生呢受到外道的种种错误的知见观念所影响，真系缚也不是真的绑住啦，他就是这个观念对他影响很深，他绕不出来。那一样佛也是使他可以解脱这样错误的观念，就邪见归向于正法。好，不论是邪魔的外道的，通通称为种种恶见仇领，仇就很仇密了。好，解释经文，邪恶见如同稠密的森林一样，那误入其中，处处就接触到，就如同这个多次的灌木，这个叫金针，金针就重生灌木。那这些金针呢，都是有多次的灌木葛藤一样，不容易找出这个路，离开这样的环境。所以现在呢，药师本愿用种种的善巧方便，引导摄受众生，使他们可以出离魔或是外道的邪见，安置于佛法正见中，慢慢引导修习六度等诸菩萨行，最终可以速证无上菩提。好，这个愿呢，主要是佛让众生可以从魔或外道的黑暗中朝向光明的正法。好，魔外的恶见力量是非常的大，就影响很深啊。所以当我们还没有在佛法中得不退转，得不退转大概有几个嘛，对信仰上信不退嘛，或者是从修行上的行不退，或者是位不退或正不退。好，这个导师在宝积经讲经有做说明啊。那主要是说我们没有得到这个佛法的正知见，乃至没有体验到诸法的实相，如同一切法空，基本上还没有达到这个阶段，都有可能会改变。之前也有提过嘛，有人出家之后，甚至在佛学院教书，那现在还俗，改信其他的宗教。我现在讲好像替他打广告，但是不是要替他打广告，只是说提醒我们自己。所以导师这边说嘛，有一个比丘啊， 看到一个裸行外道，就便讥笑他，所以佛就提醒他不要嘲笑，说不定我们以后，你以后有可能做外道。所以当还没有达到这种很坚固的信念，所以都有可能性的。所以常随佛学，这个是比较是有比较保障的，但是要有能力才有办法常随佛学。导师提出这个人间佛教嘛，生生世世在这个苦难的世间弘传正法，他的愿呢，当然是非常的伟大，但是要有一些能力啊。就如同刚刚所在华语集第四册七理七机之人间佛教所提到的，常在生死中要有本事啊，不沉沦，就是要坚定信愿，还有怎样大悲心，还要怎样空胜解力。所以大家一定要，如果你要跟导师一样常在人间弘传正法的话，就是所谓的人间佛教生生世世，那你就是要有一些本事。所以这边就提醒，我们如果没有达到一个程度，很容易都会受外在的人外在的环境改变我们的初衷。好，那接着又提到，修学佛法假设未得正确的深刻信解，这个深刻信解就是圣解。我们刚刚提到嘛，佛教讲的信心啊，信仰的信，它是圣解为因啊。有这样的圣解，深刻的信解，你才有办法升起信心。这样的信心呢，我们当下是内心就清净宁静，不担心未来发生怎样的变化啊。那对未来不担心，但是也不会害怕啊。所以清净的信念呢，它是可以支持我们啊，不管未来有多么大的困难啊，或者是修行需要多么的时间，要修集多么的功德，都不会退失啊。所以这边才叫做深刻的信解得不退转。这样子才有可能现身不落入魔或是外道，来生呢也不会堕入这个邪网。所以我们要掌握这个所谓的圣解。那空圣解力就是对空有一个强而有力的理解，那这样的理解可以修正我们的生活经验，我们认为是真实的，是实在的，它可以去修正我们实际上我们认为的真实实在或是恒常的不变的这种体验是错误的。所以空圣解力就是除了理解之外，而且可以产生一个强而有力的观念去修正我们的生活经验。好，那接着我们看77页。好，假设可以发大圣的菩提心，那如果二圣是发处理心，发心之后修行道不退转，这个才是真正可以欢喜，因为才可能保证不会落入这个魔或是外道的范畴内。好，所以这边要提到嘛，现在邪说诓藏的末世，我们要时时提高警觉，避免于魔外的迷惑。这实际上也是如此啊，这有些观念但是现在我们看一般的社会现象，社会新闻就会看到有时候高知识分子也会受到这个所谓的诈骗嘛。这好像跟所谓的知识没有一些关系啦，就有时候我们就是很容易落入他们的有个语词叫什么套路啦，或者是手段啊。那所以佛法，我们刚刚讲佛法的内容一定要去分别清楚，不要把这些所理解到的佛学当作是一种修行体验的一个指标性啊，就是你懂了很多，你读了很多经论，但是如果你没有去帮跟他跟什么跟三法印跟一时相应相应的话，这些内容大概就是一种学问而已。你学问再高跟解脱生死没有关系，你懂得再多好像对你的人生对你的生活的作用改变没有什么太大。就像我们在华人的世界，在我们从小读的英语一样啊，英语啊，对我们而言呢，英语大概就是一种工具啊。但是如果你在国外呢，它就是一种你生存的条件之一的条件之一啊。你必须要先看得懂 啊，这些内容，你不会买错东西啊，吃对东西啊，身体健康啊，这些都有关系啊。所以我们怎么将佛法用到生活上，就是除了要去理解之外，就是要多次的去观察现象的改变啊，在现象中不要迷惑。好，接着我们看第十愿哦，重福得脱愿哦。好，经文这边哦，第十大愿，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若诸有情王法所入啊，行拂鞭挞，系毕牢狱，或当行路，其余无量灾难临入啊，悲愁煎迫身心受苦。若闻我名，以我福德威神力故，皆得解脱一切忧苦。好，这边是特别针对这个救济啊，犯法受拘禁的众生而发的大悲愿啊。所以这个愿的主要是说到，假设有众生因犯罪，好，这第一个是犯罪，就是你真的有犯过失嘛，犯到国家的法律；第二是受枉，可能是判错刑啊，被人家误抓的啦。那这个在社会新闻上也有很多这种被冤狱啦。那如果现在来说有这个社会争议或法律争议，大概也可以去向国家求偿，因为他被冤枉关在监狱好几年，那你就可能要赔偿，国家赔偿。所以它是两个情况，一个是真的是犯罪，一个是受枉嘛，受冤枉，受到王法所入。所以王法就国家法律，入呢就是受到国家法律的制裁或审判。那经过审判之后呢，可能当然是古代的情况，绳索捆绑，或者是被鞭打，或者受这个所谓的徒刑，幽禁在这个监牢当中。那过失更大罪更重的呢，或可能受到这个剜手足而目，这剜呢就是挖取的意思呢，可能挖耳朵眼睛这些等等的刑罚，或遭这个所谓的戮杀。那导师进一步的解释，戮杀就是什么死刑，死刑。那除此之外还有种种的无量灾难，受到欺凌毁辱，导致心情上是很悲伤忧愁，身心受到种种的痛苦了。好，所以药师如来他悯念到众生的痛苦，所以说呢，这些受到刑罚灾难的友情，假设有听到如来的圣号，那借由佛他所成就的圆满福德力还有广大的威神力，加倍他们的缘故，就可以呢解脱一切灾难，免受忧愁苦恼。好，接着我们看标题新三，新三这边，那国家制定这个法律原本是要来制裁恶人，保护这个一般善良的人民权利，维护社会的治安。实际上社会是相当复杂，人与人之间难免发生纠纷，从互相猜忌争执诈欺凌辱，乃至造作种种的杀盗淫乱恶业，这个就比较重了啦，层出无穷。所以为了社会的秩序着想，为了人民的安宁着想，就用这个所谓的法律去规范，去纠正这个犯错的人。所以导师这边就正以法律嘛，就是公正公平，用法律来判决谁是对谁错，那用规范用规矩来规范这个人民的行为，避免造恶。虽然是如此的，就是法律本身是要来维护社会的安置安宁人民的权利，但是实际上受到冤枉的也是在所难免。所以下面就提到嘛，上面说的种种犯罪重复得脱，可从两方面，一个是冤枉的，可能过去的所造的业的原因所以今生可能受到别人的诬告以致被收禁遭到种种的刑罚。像这类的众生假设称念如来的圣号就可以业障消除，免于种种的苦难，这是受冤枉的这一类。 好，接着在78页，第二个是确实违犯国法，像这个强盗嘛，盗匪他杀人越物越货，扰乱国家的治安，甚至现在是有这个什么经济犯啊，抽中金融破坏国家的经济啊，乃至侵犯他人的家庭啊、财产等等啊，这实际有犯恶造罪的人啊，这类的人呢、如果称念如来圣号就可以免难啊，是不是就有点是奖励人家犯恶？因为他至少啊，就是你先不管你造什么业，造业之后啊。称念就可以解除这些种种的苦难啊，这个好像又有点不太公平了啊，因果不相符啊。好，这边就提到了啊，有人呢因为怀着可以有赦免罪业的刑法的原因啊，所以就不惜为非作恶啊。那导师最后就提到啊，像这样的人故意造恶的啊，就是想要故意造恶啊，借由佛号或者佛的功德救拔的这类的众生是不能解脱的啊。所以可以解脱的是第一类啊，就是可能受到冤枉的了，或者是你就算你真的犯恶造罪啊，但是你要有忏悔心啊，并不是期待说就靠佛来救拔就好，什么都不用做啊，这个也没办法了啊。好，接着我们看标题人三这边啊。不过呢，罪有应得，人于佛生清净心。假设罪有应得，就是你犯恶了，犯的过失了，那你也接受法律的制裁，也被罚刑，而且又可以对佛升起这个清净的信心，发惭愧心，自诚恳切的忏悔，确认，就知道自己也是错，就是自己是造恶的，自己是错误的啊，立愿呢，痛改前非啊，这样子去礼念啊、礼拜啊、称念药师如来的圣号，这才有解脱的可能。就是第二种，虽然是犯恶的人啊，但是你不能说只等到佛来救济啊，自己都没有忏悔心啊，所以这边就是你要有这个忏悔心啊，这个才有办法真的，因为称念或者礼敬佛的圣号。才有可能得到佛的救济啊，脱离种种的苦难啊。好，就像国家呢，对人民啊，用法律来治管理人民啊，并不是恶意啊，并不是预想人就一定会造恶了啊。主要是要让人都是朝善走啊。那不得已呢，真的犯罪了啊，我们才要用刑法来衡量啊，制裁啊。好，接着我们看倒数下面啊，像这样的犯罪啊，能虔诚的忏悔，称念药师如来的名号啊，感应道交，可以解脱一切的苦难。好像在注脚117啊，这个是大圣情绪论讲记嘛，所谓的感应道交是什么？佛与众生辗转为缘，相互交感啊，就是佛有应该说众生有需求啦，那佛也感应到了，但是不是说你有需求祈求佛就一定会现身的，但当然还是要有些条件，佛要讲因缘缘起，这边就提到佛为什么会现身，这因为众生的善根熏习能感应诸佛现身的获利，所以自心清净就能得佛得利益，这是属于自利，就所以并不是你只是你想就要佛就会现身了，你要过去要有修嘛，跟佛所行相近哦。另外众生所感佛就现身，就是属于佛的加倍力啊。就同我们前面在58页这边哦，这边老师又特别提到哦，我们意愿去祈求却能如愿的感应，所以呢这个一定有所谓的感应的力量存在啦。那这边导师又提到啊，我们的愿望呢之所以可以获得成就就成全啊，实际上有三种力量啊，它并不是单方面的你去一味的祈求啊，什么都只是祈求啦，什么都没有做啊。所以他这边又提到三个力量啊，第一个是自力，在自力方面要修集福报智慧之量啊，所以我们还是要 不是只是一味的祈求而已，我们还是要去修福修慧，特别是信念的真切，这个时候真诚恳切，这个真诚恳切的信愿，就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就是要深刻的理解圣洁力嘛，要圣洁力才有升起这样的真诚恳切的信愿。好，第二个呢是佛的加倍力，那佛菩萨的慈悲永远是在顾念，就是在关怀众生的，只要众生有需求是合理的而有可能，都会交感，就是会现身。好，第三个法界力。什么叫法界呢？就一切法的本性，本性呢，本质或究竟的真实。那法界本来是无差别，在无差别的平等法界中，身佛平等，凡圣一致，所以众生都有成佛的可能性。因此诸佛菩萨也有随感而应，就是随众生的需求祈求而现身的可能，所以我们要去所谓的法界力，就是我们要知道法性一切法的本质就是空无自性，我们要去跟这个相应，虽然我们要祈求，就是要修习福德智慧的资粮，那佛菩萨本身有愿力悲愿力，这没问题的，就我们自身要付出行动，那我们在修行 的过程也要跟法界相应，就法界本身是无差别或者是空无自性的，所以这三个力量可以促成我们的愿可以成就，也是药师佛他的十二愿可以满足众生的一个关键。那佛教有很多的仪式实际上是希望众生去实践，但是不是停留在这个一味的祈求。我们之前可能有听说过了，如果自己需要付出的心力越少的，大概佛教的活动，就佛教我们可以观察一下佛教的很多活动嘛，我们说这个讲经说法的活动，或者是法会的活动，禅修的活动，应该说付出心力比较少感应比较多的这个活动大概比较多人，法会大概是一个比较多的啦。我们上次有提到像那个斋天法会嘛，我们佛教叫什么供佛斋天，就是要供佛又斋天，那请那个天呢，叫大威的功德天，也是我们找各位练的那个吉祥天女咒，那就吉祥大吉祥天女啦，就祈求他来这个法会中，就是他的仪轨上是这样子，就供佛斋天，请佛之后请这个天，主要是这个天，那你有什么愿望就跟他说，他就会满你的愿。这大概是供佛斋天一个比较主要的这个天众了。但是如果你看那个仪轨，他请天之后下来就是念这个什么金光明经的空品，那空品的内容是什么，要观这个五蕴和合是假的，世间现象这是假的，那我就不知道这个到底请这个天下来又送这个金光明经的这个空品的内容，可是又要引导这个在家居士，就居士要就是说有什么愿他可以满足你，那到底是你要，就我说这两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仔细去想一想，思维一下这个法会的目的到底是着重要去观缘起有毕竟空的道理，还是要引导众生去请天来降福的这种仪式上，那我觉得应该是后面啊，因为你请天下来也是要念这个经给这个天听嘛。在阿含经中啊有提到嘛，这个天人众是皈依佛教嘛，所以世间因为佛住世间，所以世间是天的善趣，那如果一般的人都修善法，我们说五戒十善这增益天众是帮助他们的，所以他们就会护持我们，但是如果相反的，如果没有人修善的话就增加阿修罗，因为 这个第四天跟阿修罗不是在战争嘛，长期间在战争，所以他就会很困扰。而且在初级佛教，导师在著作上有提到的，应该是我们好好的修善，不管你是人天善、五戒十善，或是三圣共法、四谛缘起，或是大圣的所谓六度广大行，只要我们修善法，事出世间的善法，这些天众自然而然就会来护持我们。但是后期的佛教慢慢的是我们要向天去祈求，这已经不太一样了啦。当然在汉传佛教有它的发展嘛，我们说佛教汉化，或者佛教这个在汉地有些适应性，可能跟道教有一些关系啊，跟其他宗教有一些关系，像这个斋天仪式，或者是祖师大者的这个种种的忏法，我们说这个什么梁王宝忏啊，或三昧水忏，它里面有很多的忏文都是佛经的内容，但是会不会引导众生，就是引导我们去参与法会的人去依文入观，或者理解这个经文的道理，还是只是说，我的拜了一部梁王宝忏，我多了获得哪些功德哦？甚至现在盛行的这个什么水陆大法会嘛，水陆还有个空嘛，因为飞在天上的或者是像那个空难的种种的就是名扬两利啊，那好，就是这样子的仪式，它到底只是让我们加深这样的信仰呢，还是加深我们理解乃至去实践，让我们不只是一味的这种崇敬式的礼拜啊，崇敬式的礼拜啊，所以这个就是让我们要去理解的。所以导师这边就时刻提醒我们嘛，在58页这边，这感应道交，就是我们念佛号，佛就来现身，或者来佛就帮助我们，它必须有一些条件的啊，并不是呢，只是一味的祈求啊。我们有机缘呢，参加这种所谓的法会的，我们可能要去想一下啊，以前的这个在佛经上的法会呢，不是这种像我们这样现在汉传佛教这么流行的这种所谓的种种的唱念式的法会。这个法会大概是佛聚会，佛跟佛弟子聚会开始说法，或者开始讨论法义的叫法会。但是这种法会到现况到现在，大概就是这种所谓的唱念或者礼拜礼忏的这种法会啊。所以它有改变了，我只是要只要想说我们应该怎么从这样的不管是怎样的法会中获得跟佛教的核心思想，如果从大圣来说就是要跟一切法空相应，如果身为佛教就是所谓的三法应相应啊，这才是帮助我们或是帮助众生一个比较好的情况。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那我们请合掌。